10月3日，美国保守派团体蒸汽船研究所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就举办了一场辩论会，就美国和中国进行学术交流所带来的风险是否大过收益，美国政府和大学是否应该去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了辩论。辩论正方为被中国人视为最大留美汉奸，前美国国务卿中国问题顾问余茂春，反方就为政治经济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王亚秋。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辩论开场白时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优秀人才的研究工作确实令到美国最重要的一些院校得益，但是我们也要认清楚中共有自己的使命的，我们需要透过好像今天这种辩论来到想清楚美国应该怎样做出合适的应对。他也都强调中共势力不单止美国高校无处不在，亦都渗透到美国的中小学。在蓬佩奥任职的前总统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已经采取一些措施来到限制美中学术交流，例如加强了针对美中学术交流的审查，并限制了有军方背景的中国学生前来美国进行学术交流。除此之外，美国暂停了与中国和香港的国际学术交流计划富布赖特计划，并限制在美国学习高科技科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同时禁止中国学者参与敏感的研究。过去几年中，曾经在美国遍地开花的孔子学院因为遭到各州政府和国会等机构的反对而大规模去关闭。美国驻中国大使白恩斯今年6月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目前约有300多万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而中国求学的美国人只有300多人。根据曾经担任蓬佩奥中国政策顾问的余茂春，其中大概90%的学生都会选择回到中国。现为美国海军学院东亚和军事史教授、克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的余茂春将中国学生在美国接受教育之后回国的现象总结为，美国为中国共产党培养最好的人才。他说中国的教育系统本质上来说就是没有能力去培养大量人才的，而中共需要这些人才来实现自己的野心，来实现经济和军事现代化，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只有这样，中国政府才能够推翻美国已经领导了几十年的全球秩序，来创造自己为中心的新国际系统。余茂春将在美国留学的印度和中国学生做比较的，如果你和印度留学生去比较，你就会发现来自印度学生也很多，但是他们只有20%回国，大部分都留下在美国。看看直谷就知道了，很多产业高层都来自印度，他们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不过也有不少报道认为，中国留学生之所以选择回到中国，是因为留下在美国很难。余茂春在辩论的尾段称，他不是主张完全要斩断中美学术交流，而是指出风险大过利益。他也都指出，在对待中国的强硬态度上，目前美国共和和民主两党的立场保持高度一致。美国学者莫大伟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曾经担任中国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之旅学术计划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余茂春有关美国为中国培养人才的讲法有一定的道理。我想余茂春所指的是理工科领域的，比如说电脑科学、基因学等等。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确实在培训新一代的中国学生，而他们之后会回到中国在这些领域做出贡献，这些对学生和中国都是有益的，但是对美国和西方就未必了。不过莫大伟认为人文科学真是另一回事来的，我觉得好像是人类学、历史、这些文科的交流对彼此都是双赢的，哪个也都不存在风险。中国学生如果学习到美国文化之后回国不是什么坏事，这个挺重要的。哈佛大学工商管理教授、思想的帝国一书作者柯伟林则认为，中国留学美国的学生学成回国，这个是世界竞争一部分。他对美国之音说，首先中国是他们的祖国，其次 中國的機會和學術生涯直到最近都是一直優於美國和歐洲，這個是在先進研究方面的機會而已，再正常不過，這個就是世界競爭的一部分。除了擔心為中國培養人才之外，美國一些人亦都擔憂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特別是理工科的學生會盜取和轉移美國的技術。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今年一月曾經製作影片說，中共利用中美學術交流破壞學術自由，在留學生中安插間諜。蓬佩奧說，他中共試圖利用這些學習的學生，時不時地派間諜和他們在一起過來。我曾經收到報告說，中共駐美國的領事館透過中共控制的校園組織，透過公然的脅迫和恐嚇，在美國境內控制和恐嚇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中共還花錢去買影響力，向美國校園暗地送上幾十億美元未報告的資金，這個不是慷慨，很多時候是間諜活動，中共還利用千人計劃招募我們頂尖科學家和研究人員。從2013年至今，美國司法部的多宗案件都的確是涉及到中國人才計劃、千人計劃的，其中包括今年4月被定罪和判刑的哈佛大學前生化系主任查爾斯·利伯，2020年9月被判刑的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前員工特拉伯·魯克曼，2020年5月認罪的前埃密里大學教授李曉剛，2020年3月認罪的前西弗吉尼亞大學教授詹姆斯·伯特里克·劉易斯，以及2019年被定罪的前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教授張以恆等。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副院長、政治經濟學教授王亞新在蒸汽船研究所的辯論會上說，美國校園充斥著中國間諜的講法並不正確。他指出，美國絕大部分大學所進行的研究並非保密計劃。他說，因為間諜的意思就是某個個人秘密收集並且報告信息，而這些資訊亦都是保密的。但是在學術界，所有的東西都如同《紐約時報》文章一樣是公開的，我們沒辦法想像一個人會因為收集《紐約時報》所登的信息而被以間諜罪起訴。王亞新強調，美國需要與中國繼續學術交流，因為美國需要如此。他說，科學工作是由成百萬的個人來做的，是一項耗資和耗盡人力巨大的活動。科學研究需要很多很多的人，不單是教授，還有研究生、博士後、研究助理、實驗室技師等等。中國如今在科技、工程和數學領域是研究生最大的來源地，如果美國給他們有機會，這些中國留學生大部分都會選擇留下在美國。不過王亞新承認，與中國的學術交流確是有風險的，就好像駕車會有時有車禍的風險。他說，車禍的風險存在，但是正確的解決方法不是放棄駕車，而是改善安全措施，發明方法去解決這些風險問題。我不會認為這個世界非黑即白，我認為在對華外交政策上，我們亦都應該採取這種態度。在研究和教育的領域，我們需要的是折衷和改進，而不是一刀切的禁止，尤其是讓聯邦政府來到禁止。前美國國務卿中國政策顧問余茂春在辯論中稱，美國高校已經被來自中國的資金腐蝕。他說，美國教育部指出，美國大學中若有來自中國的13億美元的資金未有被依法報告，這些大學享受著中國政府的錢，那他們是否在面對中國風險上採取抗爭就很難說了。美國司法部網站12日發表的一則消息稱，位於加州的史丹福大學因為沒有上報到12名史丹福大學教職人員接受來自國外資金一事而被罰款190萬美元。消息稱，史丹福大學在2015年到2020年期間，從包括軍隊和國家航空太空總署之內的5個國家機構申請研究基金，但是並未按照規定向上述機構公開研究人員接受了來自國外資金的事實。其中有一名研究人員的資金是來自中國的復旦大學。哈佛大學工商管理教授柯偉林不認同美國院校被中國資金腐蝕的講法。柯偉林在接受美國資金採訪時說， 中國大學對於美國在高等教育上的領導地位完全不會構成任何威脅。相反，我認為中國大學對美國來說是有價值的。對美國來說，這方面最大的危險不是來自中國，而是來自美國自己。他說，美國50個州裏面有40多個對公立高等教育機構的投入自2008年經濟蕭條以來就一直在減少。他說，如果我們自己減少投入，那麼將來我們就不會再是第一，其他國家或許是中國會變成全球的領導者。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和前國務卿中國政策顧問余茂春在他們的演講中都講到了美中留學生嚴重失衡的問題。蓬佩奧說，這樣局面不單是因為美國學生不願意去中國，也是因為中國政府不會讓美國的學生進入他們的名校的研究室去操作，這個就是不會發生了。蓬佩奧說，長期從事美中大學生交流的美國學者莫大偉對美國之音說，是美國人將去美國學習的中國學生當成一種風險，中國政府在發動全民捉間諜，令到美國人擔憂。他說，當美國人來到中國的時候，這種風險擔心偷竊和轉移技術的風險不存在，但是他們現在擔心的是中國政府正在發動民眾去捉間諜，這種對間諜的恐慌又可笑又誇張。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年7月推出的經過修訂通過的新版反間諜法，令到很多在中國正常經商就業或者生活的外國人憤憤不安。根據美國國務院的數據，10年前在中國的美國留學生有近15000人，2010年美中還曾經啟動100,000人留學中國的計劃，力爭用4年的時間選100,000美國學生到中國留學。不過因為新冠疫情爆發，中國和外國的學術交流計劃迅速取消，國際學生陸續離開中國，而美國留學生的數量更加早在疫情前就已經在下降。莫大偉認為，一漸惡化的兩國關係令到想去中國留學的美國學生更加少，他預測將來還是會有美國學生去中國留學，只是數量會比以前少得很多，而且大部分人都會選擇單純學習語言而不是社科的課程。他說，首先是中國威脅論，這個令到中國現在給予西方的印象非常差的，學生在決定去中國留學前通常要徵得家人同意，而且目前他們的父母家人並不是很贊成這種決定，我們往往要告訴這些學生聽，中國不是一個危險地方，在這裡學習很重要，但是很難說服到他們。學術自由則是另一個障礙，當學生去中國，他們想學習很多中國問題，但是現在不是那麼容易了，因為他們可以學到的東西很有限制。莫大偉回憶到，10多年前美國學生來華學習的時候，老師可以在課堂上講任何想講的嘢，學生可以到中國的 NGO 去做義工，同中國同學討論各種話題，而如今呢啲都變成禁忌。唔單止外國人擔心，曾經去過美國同埋西方留學嘅學生，可能亦都會煩惱佢哋嘅將來嘅。一啲政府機構明確咁表示，留學美國嘅學生翻到中國唔能夠報考公務員職位。上海市公安局2023年8月嘅招聘公告話，連續6個月以上喺國外留學工作生活的人將不能夠報考赴警。除此之外，父母、配偶或子女已經移居外國的子女或兄弟姊妹等直系親屬與外國人結婚的亦都沒有資格參加競標。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最近流傳一則短視頻，其中一名女性指責留學美國的人為留美漢奸，並表示這些人不會再被信任了。在蒸汽船研究所的辯論開始的時候，有54%的現場觀眾認為與中國交流的風險大過收益，35%的人看法相反，12%的人不能夠決定，但是辯論結束之後，73%的人認為風險大過收益，僅有10%的人認為收益大過風險，16%的人不能夠決定。不過美國學者莫大偉說，他不認為中美學術交流有風險，反而雙贏，在美中關係脆弱的當下，美中學生交流更為必要。他說，學術界大部分人都跟我一樣持有這種觀點，兩邊的領導層也好，學者也好，都對大趨勢感到擔憂，我覺得所有人都認同學術交流是好事，尤其是現在美中關係這麼脆弱，我們雙方有年輕學生到對方的大學，從第一手經驗來了解對方，這是化解緊張和誤解的最佳方式， 各个层面的学术交流都是极为重要，现在交流在急剧恶化中，我们为此感到忧心重重。哈佛大学工商管理教授柯伟林对美国之音说，他在过去九个月里面去了中国三次，会见了北京、上海、香港各间大学的领导层和政界人物，大家的共识就是要尽快恢复被疫情中断了的学术交流，一致认可重拾交流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和美国的大学，不理是领导层亦好、学者亦好，双方在价值观上一致的地方要远远大过分歧。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王亚新希望美国不要犯下和中国的同样错误，关上自己大门。他说，批评中国自己关上大门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希望美国不要重蹈覆辙，中国关上学生和商业交流的大门，现在外资也都不投往中国了，企业纷纷逃离，中国正在付出沉重的代价，美国如果也都这样做，代价将会同样那么惨重的。华尔街日报10月6号一篇文章说，中国正成为部分外企主管的出差禁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发自华盛顿的报道。